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十三集。沈月朝他摆手，坚持将手递给了曾英杰。曾英杰紧紧将他的手拽住，沈月慢慢朝悬崖边走去，一直到悬崖边缘的时候才停住脚步，深呼吸了几次，让双腿的肌肉紧绷，强迫着自己抵御恐高带来的巨大不适感。他弯下腰，朝悬崖外探出身去，仔细看了几眼，这才转身。英杰，快拉我，我的腿有些发软。曾英杰用力将沈月拉了回去，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低声问道，
你没事吧？
沈月摇头，又深呼吸了几次，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，问郎村长道，
那个人掉下悬崖之前是不是弯了一下腰？
虽然郎村长已经见识了沈月的料事如神，但此时依然感到震惊。
是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沈月自顾自地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，那位童大叔的儿子今年多大了？郎村长回答道，
今年18岁了，成绩不好，初中毕业后准备出去打工，结果没人敢用他，说他还没成年，后来就一直待在村里。
沈月又问道，他是不是特别胆大，经常在这悬崖边玩耍？郎村长诧异地看着沈月回答道，
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沈月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，童大叔的女儿多大了？她是不是比较漂亮，而且还出去打过工？郎村长更是惊讶，
漂亮倒是谈不上，不过身材很好，她死的时候才23岁，两年前去了外地打工，好像是给一户人家做保姆，后来还不到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跳崖自杀了。
沈月看着郎村长缓缓地问道，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想要去跳崖的念头？郎村长愕然摇头道，
我怎么会呢？
沈月愣了一下，若有所思地又问道，当时那个道士做法事，你并没有去看是吧？郎村长似乎有些明白了，点头道，
我是村长，当时同意给钱让那个道士做法事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村里的人心安，我肯定是不会去参加的，而且我也不让家里的人去。
沈月转身对刑警队长说道，情况基本上清楚了，那个道士就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一定要尽快找到他。此外，你给局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马上去找那位童大叔和他儿子。从这里回去后，我要亲自问他们一些问题。随后，他对郎村长道，把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吧，我和大家说几句话。村里原本有十几户人家，50多口人，如今留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，而且都是老人和小孩。沈月看着眼前那一张张惊恐的脸，缓缓说道，村子里死人的事情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什么厉鬼作怪，也不是什么报应，而是那个道士干的坏事，是他在做法事的时候对你们进行了心理暗示。这时候一个老人问道，
是不是那个道士给我们下了咒语？
沈月笑了笑，点头道，
也可以这样说，总之那个道士才是村里死人的罪魁祸首，警方马上就会将这个人抓捕归案，你们告诉离开的那些人，他们可以回来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在外边找到了好的工作，继续在外面打工也可以，你们村的风景不错，可以向县里申请进行旅游开发，今后一定会发展起来的。
郎村长大声道，
让你们家里的人都回来吧，沈博士可是从省城来的大学者，他已经答应替我们向县里的领导说话了，今后我们这里一定会成为知名的旅游风景区的。
沈月哭笑不得，心说，
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也不能否认，毕竟心理问题要用心理方式去解决，否则这个村的人内心的阴影将永远存在，隐患也就难以消除。
沈月上车前，从身上掏出500块钱递给曾英杰，低声吩咐道，这里的人不容易，去把饭钱给了。曾英杰点头，走到郎村长面前，一边将钱朝他衣服口袋里塞，一边说道，
谢谢你，这是沈博士的一点心意，别叫嚷，让其他人听见了不好。
郎村长正准备拒绝，一听曾英杰这话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嘴里讷讷的道，
你们太客气了，这……曾英杰朝他笑了笑，转身回到车上，却发现县里的那位刑警队长已经坐在了车里。曾英杰开玩笑的道：“你喝了不少酒，没事吧？”刑警队长笑着说道：“啊，没事，我身体的解酒功能好，我在部队里身体早就练出来了。”这时候，沈月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我看你的年龄和那位郎村长差不多，难道你们当兵的时候就认识？”刑警队长摇头道：“啊，我们是同一年当的兵，他去的是东北，我去的是西藏，不过第二年我就考上军校了。”沈月叹息着说道：“哎，这是改变命运，果然如此。不过你和他的关系看上去很不错，你肯定帮过他不少忙吧？”刑警队长笑道：“哎，这家伙粘人得很，当上村长后经常来找我帮他筹集活动资金，那段时间县里的领导见到他就躲，不过他确实不容易，硬是把这条公路给修成了。”这时候沈月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所以你们也就没有认真核实死者究竟是谁，毕竟这样的事情对郎村长平先进什么的不利，是吧？”刑警队长一脚踩住了刹车，越野车发出可怕的刹车声。刑警队长在片刻的惊讶之后才忽然想起，这位是知名的心理学家，更是鼎鼎有名的神探，苦笑着说道：“哎，看来什么都瞒不住沈博士，不就是一个小偷吗？而且还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摔死的。”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